有朋自远方来 Blue Podcast 湖。今天是有幸邀请了旅居海外的焦博士，我们在水幕上认识的。是焦博士呢，他是无线电专家，他之前应该是在苹果和诺基亚，现在是在芯片的前线。然后现在是2023年7月22号。对，我是哪年去你那儿了？
16年我是出国了。
哦，16年，我之前是哪年去比利时来着？18年是不是？
肯定是19年或一之前。
对，18年曾经去这个焦博士，在比利时的豪宅去参观了一下，然后我们还去了这个杀手没有假期的取景之地。那焦博士还在这个比利时学开飞机，那你现在开上了吗？
早已经半途而废
啊，
从入门到放弃
啊。是为什么呢？
学完理论课之后，后来买了房啊，装修啊什么的，就没时间了。
所以就是说房价还是比飞机价要贵一些。
理论课完了之后就是实践课，实践课是更贵的。实践课是按分钟计费，从你飞机启动的那一刻就开始计费啊，大概一个小时估计得100多欧，123。
所以只要是在家里面宅一天，就是赚了好多钱。
当然了，你没听说过什么富二代如何什么如何保持财富吗？就是不要去创业吗？当然我不是富二代。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有钱的话，想省钱就不要去开飞机。焦博士应该是航空的非常的资深的爱好者，然后在知乎上面有一个公众号，有一个专门的系列的讲座，讲如何开飞机。那你去今年的巴黎航展去参观了吗？
去了，6月25号。这是疫情之后第一次航展，所以肯定要去看一看。其实飞行表演部分，也就那样吧。因为我在比利时看了很多飞行表演，因为欧洲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航展，像比利时每年它有固定的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航展，也都是各国空军会飞过来，然后各个飞行团体都会飞过来。所以巴黎航展上的飞行表演今年其实也就那样吧，有 F-35 啊什么的，但是你在其他航展也都能看得到。然后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中国的战斗机啊客机啊算是首次亮相，模型啊模型。我跟那个中国商飞的人，我不知道那人是不是中国商飞，反正他在展台那儿。我说 C919 为什么不能实机过来让我们参观一下？他说 C919 属于这个航程还比较短的飞机，从中国飞到巴黎可能要中间停靠2次加油，还比较麻烦，而且现在刚投入运营嘛，所以可能还是没有那么保险吧。说可能下一届或下两届 C919 可能真的会飞过来参加巴黎航展。然后就是中航工业啊，展出了大量的飞机模型，从那个什么运20啊，什么歼20啊，反正一大堆吧。然后所以这个机队规模越大，围观的人群也越多。那个中航工业那个地方围观的人的确非常多，但是也都是一堆模型啊。当然还有中国航天，还有我看到了一堆中国的，也不是一堆吧，还真有几家中国的民营航空产业相关的公司，深圳那边的啊，展台比较小，但是还是有做什么电台的，一看就是做软件无线电电台的，什么调频电台，什么数传电台。它其实不只是航展，就是航空以及这个国防工业周边吧，都有。
那个飞机在附近的话，就像是一个鲸鱼在天上飘来飘去。今年还有这种样子吗？
今年那个鲸鱼就是没飞，停在地面，就是 A380 嘛。
哦
，A380已经是英雄落幕了，就是已经停产了嘛。前几年已经停产了，以后也应该越来越难以做到它了。所幸在它停产之前，我专门跑到图卢兹看过它的组装线，还是非常震撼的。有2架还是3架 A380同时在里面组装。然后之前回国的时候也坐过 A380，坐过汉莎航空的 A380， 的确是非常稳。
737 MAX 怎么评论？那玩意儿你觉得现在还安全吗？
不好说，完全是外行啊。
Okay. 那你觉得 C919 怎么样？好像最近是有传言说它又停飞了还是怎么着，但我猜测那个东西应该不至于有太大问题吧，都是这个比较。
我对 C919 信心我觉得应该还是大于这个737 MAX 吧。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惊掉下巴，人家波音毕竟是百年老店。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具体记不清了，是说什么当你发现一只蟑螂还是一只蚂蚁的时候，就说明你们家其实已经有一窝了，对吧？
叫1:29:300。
对，737 MAX 虽然只是说它，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它出了两起事故啊，原因都是那相同的原因，一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我感觉这很像那种，就是说你发现了这个，这就是波音身上的一只这个蟑螂，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啥样。但是919吧，也算曾经在中国航天，当然919属于航空工业了，当然他们都是这种航空航天国企了。我在中国航天待的经历来看，我感觉这个内部管理，当然在什么人性化和效率方面咱们就先不说了，但是我觉得保证质量这方面我感觉还是控制的比较严的吧。而我们这个航天国企，我不知道航空啊，航天国企，我们有一句这个行内的话，就留余量嘛，就是总体把这个技术指标分下来，每一级都会往自己这儿留余量。就比如说之前老听说过这个卫星设计寿命5年，结果最后工作了十几年。所以我觉得没准我们的 C919 留的余量也很大，所以安全的余量有可能是很大的。当然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是你这个重量啊、油耗啊可能不是那么经济，这个后面可以慢慢优化，但是我觉得安全余量还是很重要的在一开始。
那说起来这个航天国企，这个后来您是去了诺基亚是吧？
不，先去了一个民企做这个地面与飞机之间的 LTE 通信的。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LTE 了？
有，08年嘛，08年09年有 LTE 了。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你觉得国企诺基亚还有后来的 Apple 之间的企业文化是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差别吗？
这个还真有意思。国企就是中国嘛，诺基亚就是一个欧洲的代表嘛，Apple 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代表嘛，相当于中欧美的这个，要这么说起来，还真是，风格上还是有一点这个区别。国企就是，我觉得主要的风格还是跟咱们之前学的这个，那叫什么书？之前学的这个关于国企改革呀什么的。里面描述的国企还是差不多吧，就是传统的这种管理模式，然后慢慢的这个论资排辈，然后等级
啊，那肯定。
它的好处就是稳定，然后路径也很清晰嘛，你只要熬下去就可以了。
只要不得罪领导，应该还是可以的。像我是一身反骨，我去肯定，哈哈哈哈，在国企待过了半年，然后跑了。
不得罪领导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
那你刚刚不是说您在诺基亚的那个最后离职之前写的那个蓝牙5.1的标准都已经进了正式的 core spec 里面，刚刚搜到里面有9次提及您的名字。
哇，这也是我今天刚刚得到的消息。今天碰到了诺基亚的前同事，他告诉我这个蓝牙5.1标准里有我们的名字。我赶紧来王康这儿一查，果然有。我觉得诺基亚这个公司还是一种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大公司的风格，环境很宽松，然后管理很人性化，只能这么说。然后福利待遇也很好，就是业务很快不行了，手机业务很快不行了，所以我们当时那块儿就是全关门了。然后 Apple 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美国的这种很 aggressive。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说？很
激进，
不是激进
啊，对，
有进攻性，
进攻性，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Apple 的工作还是压力相对比较大，有时候也会加班。 有时候会去工厂出差嘛，也会比较累。还有另外一点比较深的感受，这个 Apple 的产品做的的确很好，当然在 Apple 工作过之后才有点理解为什么他能把产品做这么好。当然一开始为什么能做那么好我不知道，但是在我那个阶段我的感受就是他招聘了大量非常就是有水平的工程师，然后再打磨很多很多个细节。
所谓 A player attracts A player, B player attracts C players,就是 A 级的工程师会招聘 A 级的， B 级工程师只会招聘比他水平更次的，
这个意思。但他把 A 级的招过来之后，其实也只让你做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啊，因为里面人太多了，然后就是说他的细节各种犄角旮旯的细节呀、啊、什么的各种性能啊都有人在看着啊，在不停的优化打磨。
对当时诺基亚中国的撤退之后，是不是很多同事都去了 Apple？ 好像有一位师兄也去了 Apple。
对，有不少，有不少，也有去其他手机公司的。
你说诺基亚是中国手机业的黄埔军校了？
这个摩托罗拉可能不同意。
是是是，摩托罗拉也不错。
摩托罗拉好像一直是这么号称的。
那诺基亚，所以它失败是跟行业有关呢，还是说跟他自己的这种非常的人性化有关系呢？换句话说，那欧洲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管理是不是在现代的这种美国的这种企业文化主导之下的 aggressive 的文化下面，是不是没有竞争力呢？
我倒不觉得这个管理宽松和人性化是他失败的原因。其实苹果也还可以了，他也人性化宽松方面也很好了，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去美国总部那边 office， 你会发现连普通的工程师都是单间的，很多都是单间的。
哦，
这个够人性化吧？你的隐私密性，你在你办公室里睡觉，谁会知道？
我觉得单间非常重要。我也是在一个这个不便透露的大厂，国内只有总监才可能会有单独办公室，就是全公司的办公室可能也就那二十几个、三十几个独立办公室，别人都没有。就是身价千万级别的，也都是跟大家一起来吵。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管理宽松啊、人性化啊、福利这方面并不是诺基亚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吧。在我看来，其实诺基亚和苹果差不多，他们只是一个产业或者创新周期的一个高峰低谷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例子吧。因为诺基亚顶峰时期，你看它也是软件硬件整合啊，利润非常高啊，对吧？这和 Apple 是很像的嘛， Apple 也是完全软件硬件整合，攫取高额的利润嘛，所以 Apple 才有那么多钱来招聘你刚才说的什么 A player， 去把 A player 招进去做绩效毕业也能做的一些打磨，这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 Apple 它现在还在，也可能它还在它周期的顶端嘛，而且另外一种东西的崛起可能还没有出现，所以只不过诺基亚它那个行业代表的那个旧手机的那个行业就这样了，就不可能撑起它了，它就自然会死亡嘛。就像当初什么 Elop 那个人，不是董事会说的什么我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就是不行了。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气数到了吧。
是，我还是觉得诺基亚的这种手机好使，一开机用个七八天，不用专门充电，那种感觉特别好。那 Apple 的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storytelling 的这种企业文化呢？因为乔布斯不是一直在说什么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讲故事的人。
storytelling 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所谓的 impact， 对吧？影响力。其实我没太搞明白，其实 Apple 他进去培训有个叫什么 Apple University，讲过这个 impact 和 influence， 但是对我这种性格和 level 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些可能还没有太多机会去实践吧。就是这个要靠你个人慢慢的领悟和这个去揣摩。不过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但不止 Apple， 在任何公司、任何组织内部、社会行业里面，说白了，包括现在的 KOL 网红，对吧？这都是 impact， 对吧？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产品或者人或者组织的这个价值 其实不在于你造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金子或者钻石什么的，而在于你能影响多少人嘛。你能影响的人越多，你的价值就越高嘛。所以网红的价值就取决于他有多少粉丝嘛。其实在组织内部啊什么，其实我承认差不多都是这样嘛。你的 impact 越大，能影响的人越多，你的话语权越大。其实国际政治好像也是这样，但是这种跟我们的传统观念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讲究这个踏实做事啊什么的，但是你要产生 impact 的，就是说你还要挺重视这个宣传的啊，
所谓的这个公共关系 PR public relation 什么之类的。那那个又说起来，那您既然是搞这个软件无线电，您是也是国内国际上首屈一指的软件无线电专家，那您之前做的那个蓝牙的话，你对蓝牙这个有什么评论？我觉得蓝牙这个东西太复杂，从来没有搞明白，应该
复杂在哪儿呢？
就是它不像是串口那样东西，就是对吧？
那当然比串口复杂了，但是你要跟 WiFi 比还是简单一些呀。
啊。
但 WiFi 跟那个 cellular 这种 LTE 5G 相比，那 WiFi 更简单
啊，
所以这个就是它就是这样嘛，为了它的设计目标服务的嘛。
但我一直没有理解那些奇奇怪怪的 profile， 又是这个设备，又是哪个设备，它一个设备又能当这个，又能当那个用。
哦，那个 profile 的话，其实我之前一直搞底层，对高层不是很理解啊。但我理解那 profile 主要是软件来实现的，
哦，
对吧？主要是软件协议层面的，定义了好多这个协议，对吧？你是个温度计，还是个什么钥匙，还是个什么遥控器什么的，还是个耳机。但是它底层来说都是那个物理层和射频，相对说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起 WiFi 啊 cellular 的。
嗯，
对，所以你看蓝牙芯片要比 WiFi 芯片便宜吧。
嗯
，WiFi 芯片要比 Cellular 的芯片便宜吧，对吧？
现在都集成到一起去了，是吧 ？WiFi 跟蓝牙基本上。
对 ，WiFi 蓝牙基本都是集成在一起。
哎，那说到这儿，那您现在在比利时的科研机构里面，就是有什么可取之处？比如说，他的对于工程师的，或者对于这个 researcher 的这种激励啊，这种管理方式有什么值得讲的？
嗯，这方面，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可能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给你的自由度比较大吧。因为比如说我们搞这个 OpenWiFi 这个项目，相当于是我们在做一个欧盟项目的时候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嘛。当然那个欧盟项目立项的时候，它的目标肯定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开源 WiFi 芯片，但是在做那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哎，做这么一件事情，做一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 WiFi 的这个 IPGA，然后是在软件无线电上实现整套的 WiFi 协议站，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当然这个工作也是可以用于那个项目的，对吧？可以用于那个项目交差的。然后那个项目结束之后，一般说来你那个项目结束了，那么你的工资呢就应该由新的项目来发，然后你就应该去做新的项目，对吧？而那个项目里所有的工作一般说来你就应该打包束之高阁了，因为一个科研项目解体了嘛，其实哪都一样。但是我们做这个 open source 这个 WiFi 的 design 呢，就 open WiFi 呢，首先我个人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的老板呢也觉得它很有意义，当然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吧。对，这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impact 和这个 storytelling， 对吧？就是说你要想持续的获得资源的投入，对吧？从你的老板那儿，或者从别的那儿获得，从组织内部获得资源，吸收资源，那么你就要不断的告诉别人，这个资源给你，你能给他们什么回报，对吧？也许是有形的，也许是无形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OpenWiFi 在组织内部算是生存了6年吧。
那很不容易。
对，而且目前看来还不用被砍掉，还可以继续做。啊，还算成功吧。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磨练了这个 storytelling 啊，这个如何产生 impact 这种能力吧，有一点点领悟吧。
我发现欧洲对于这种开源的项目都特别的支持，特别是像欧洲有一个开源者什么开发大会叫 Fostem， 就之前 Open WiFi 也去 Folsom 上面去讲了，对吧？
嗯，
美国人现在他的开源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欧洲的那种开源的那么那么本质，就感觉欧洲人对于开源这个事情就是一种有一点宗教般的这种感觉，觉得它比较神圣。但是美国人好像不知道，可能是一个粗浅的一个观察。
这个我倒没有这种感受。对，我觉得你说的关于神圣的那部分，可能在世界各地，包括中欧、中美欧都是一样。
啊，
它存在于就是说非利益相关的时候，它一定是神圣的。非利益相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开源项目，或者你参与了一个开源项目，或者你用了一个开源项目，然后整个的这个活动呢，都是在你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和业务或 business 之外的，对吧？这时候它的神圣性、纯洁性可以得到保持。我觉得无论是中美欧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如果要和你的这个 business， 对吧？和你的这个，你要计算你做这个开源的投入和产出，对吧？营收能不能用它来给你的组织盈利、发工资？这时候我觉得中美欧也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开源项目将来怎么能用它来产生可观的商业回报，这个肯定是要考虑的。如果这一点不考虑，那么这个项目就不可能被投入或者甚至被立项。你不可能在一个组织内部立项或者投入开源的时候，你不可能对你的领导说，至于将来的商业回报我不考虑，这不够神圣纯洁，那你这些项目就不要立了。当然你下班之后你可以去那样，所以我倒不觉得全球在这方面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个 OpenWiFi 现在的这种进展是已经可以跟商用的这种 STA 就是终端设备可以互通，可以并通，可以直接去跑到吞吐量能有多少呢？
理想情况下吞吐量其实和商用芯片差不多，比如说 WiFi 4的模式下叫普通保护间隔叫 Normal GI 的情况下，它物理层的峰值是65兆嘛，然后实际你跑 TCP 呢可以推到大概50兆左右，这已经是很极限的了，商用芯片也是这样，对吧？然后我们不只是能和商用的 STA 这个终端通信，其实 OpenWiFi 现在跑在软件无线电的板子上，这个板子呢一般是 Xilinx Zinc 架构加上那个 ADI 的 AD9361， 这个 Zinc 芯片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ARM 的 SBC 单板计算机嘛，或者树莓派吧，只不过这个软件无线电的树莓派上它没有 WiFi 芯片，它有一颗 FPGA 然后和一个射频，我们就是在 FPGA 里实现了这个 WiFi 芯片的逻辑，所以在这个软件无线电的树莓派上它跑了那个Linux 树莓派的 Linux， 我们也用树莓派的 Linux， 然后你就可以 log in 然后操作这个 OpenWiFi 的无线网卡，跟那个标准的无线网卡一样。
等一下，你是说你把 Zinc 上的 ARM 部分用树莓派的操作系统跑起来？
对。
哦，那很方便啊，那大家都会用树莓派。那
对对对，我们现在 OpenWiFi image 就是 Raspbian。
哦，是 Ras， 我一直把它读成 Raspbian。
有 P 吗？ Raspbian， 对，
可能对，这读起来很奇怪一个名字。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进展就是对公开的版本是 WiFi 4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商用芯片不具备的特性，不会暴露给你的数据嘛，什么 CSI 啊，什么 IQ sample 啊。现在我们其实我暑假回国之前，我们内部已经跑起来了 WiFi 6。
哦，
对，我们已经可以跑 WiFi 6了。当然还有很多 bug 还要慢慢的去完善一下，还没有足够成熟到公开发布吧，但是已经可以跑了。
就是跟那硬件设备上面需要升级吗？还是说用原来的 Zinc 就可以？
我们目前的第一版的 WiFi 6它其实还是跑在那个 Zinc 上，但是是那种 Zinc， 是那个容量比较大的 ZCU102 嘛，还没有优化到那个规模比较小的那个 Zinc 版上。 因为研发阶段还是大容量的 IPG 比较方便，对于你的调试啊、故障定位啊什么的。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好的项目，它的板子需要多少钱呢？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这个大家直接搜索 OpenWiFi，
OpenWiFi， OpenWiFi。
对，但是不要跟另一个 OpenWiFi 搞混了。另一个 OpenWiFi 是那个Facebook 搞的那个 TIP， 一个叫 Telecom Infrastructure 是什么 Platform 还是什么的。
嗯，
他们也搞了一个 OpenWiFi 项目，在我们这个 OpenWiFi 的 GitHub 注册之后，
哦，
他们主打的是 WiFi 路由器的，相当于 Open Roaming，
哦，
Open 漫游，
漫游
多个 WiFi 路由器的，相当于一个共同的云管理平台吧。
嗯。
鼓励这个 WiFi 路由器开放一些 API 啊，支持一些 Open 的这个运营啊什么的，这种 Open WiFi，
嗯，
他们也叫 Open WiFi。然后，但他们最早好像叫什么 WiFi， 反正总之了，他们起名叫 Open WiFi 之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在 GitHub 发布我们 Open WiFi 项目之后啊，所以先来后到呢，的确我们是先。当然，他们的以 Facebook 的影响力，他们总是会搞一些会议啊、展会啊、新闻呐，搞动静比较大，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对他们来说可能尴尬，对我们来说有点好笑又有点好处的事实是什么呢？每次他们搞一些关于他们的 OpenWiFi 的大新闻的时候，人们一搜索 OpenWiFi， 也经常会发现我们这个 OpenWiFi， 所以你根据你所在的位置啊和搜索引擎的不同，反正我们和他们不是他们在前就我们在前吧。
嗯，
也经常有一些人会搞混，当然这两个 OpenWiFi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的
所以正牌的 OpenWiFi 应该是全小写一个单词不加空格 OpenWiFi， 还是说有大小写的要求？
我个人一直坚持的是全小写的 Open WiFi，
好的，
没有任何空格。
好的，那就是说全小写 Open WiFi 是鄙视链的最上端，大家以后见到别人可以这样说。哎，那它的板子多少钱呢？3000可以，3000-5000可以吗？
现在最便宜的已经降到了200美金，还是150美金？
那
可能1000多就可以了。
哦，那很好。我所在的这个互联网头部企业，超过2000块钱的报销就得走采购流程，所以就会很慢。所以单笔我的很多设备都是去隔壁的小区里面，一个二手的淘宝的卖示波器的店里面去买的，因为单笔都不超过2000人民币，所以直接就不用走资产了，特别方便。
对了，那个最便宜的这个 OpenWiFi 其实就是最近国内一家公司做的，他们还去了那个 Crowd Supply。
哦，那是一个众筹网站。
对，
CROWDSUPPLY。
对，在国外的这个硬件，开源硬件领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众筹网站，他们还去了那儿，然后还很成功的
筹到了目标以上的钱吗？
对，很成功的筹，
很
短时间内就达到了。
那直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吧。
他们就是叫 Ant SDR，
A N T，
对，蚂蚁 SDR， A N T SDR。
好的好的，那淘宝上有售吗？
有。
好，那就是说优先买 ANTSDR。
这个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也没有怎么深度使用过他们的板子。虽然我们目前你如果找到我们的 GitHub 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支持可能10种吧，板子，从那个 Silinx 和 ADI 官方的那些评估版、开发版，一直到国产的这些板子，从价位从高到低啊 ，IPG 容量从大到小。各种各样吧，应有尽有，你在淘宝啊什么都能找到。嗯，大家这个各取所需。
你刚说它里面可以读到 CSI 数据，因为我之前发现，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有一位老师呢，他们就一直做这个 CSI 的相关的一些数，比如说他隔着墙可以去判断人在屋里面有没有跌倒。就是收集 WiFi 的这个 CSI， 那这个 CSI 叫做什么？信道状态指示，对吧？
信道状态信息。
信息哦，那它是个什么呢？就是每个 OFDM 的子载波，它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吗？就是
对，像传统的 WiFi， 就 WiFi 六以前，每个 OFDM symbol 有52或者56个子载波嘛。然后 CSI 呢，就是每个子载波上的信道复数增益。
复数增益，
对
complex gain，
对，通过 CSI 你就知道了这个传播信道的一个响应。
是相当于说它WiFi 比如说路由器它发给 STA 这样的一个方向，
嗯，
那它是说我发的时候知道这个信号的强度应该是多少，还是说它知道一个相对的多少，然后对方收到了之后再把那个数值做一个比对，还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那个数据呢？
哦 ,CSI 是在接收机里产生的。像根据 WiFi 的标准， WiFi 的每个 WiFi 包的包头都有一个叫长训练序列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个完全已知的信号，它是在频域的每个子载波都是完全已知的。这样接收机呢会先把这个信号给 FFT 出来，然后这时候呢每个子载波呢已经不是原来发射的那个已知的数了，对吧，因为经过信道传播了。这时候接收机呢就把那个接收到的信号除以原来发射的那个已知的数，这样我就知道它乘上那个信道的幅增益是啥了，这就出来了，信道的幅增益就出来了。所以每一个 WiFi 包的传输在接收机内都能产生一个 CSI。
哦，那不就等于说把这个信道的 EQ 就拿到了？
对，
这个感觉啊，就像以前那个 MP3 播放器里面那种
EQ。对，
那应该是可以做好多事情，那简直可以当一个雷达来用。
对对对，
但很当年做 CSI 的那些老师们都嘴硬嘛，说这个东西虽然很难拿到，但是你保不齐以后在5G 和什么里面可以拿到
啊？谁说这个东西很难拿到
啊？很容易吗？
对啊，只要是你通信接收机，你必然会有 CSI。为什么？因为你要用这个 CSI 去做数据解调啊。
我是说那个，比如说商用的网卡可以拿到吗？
哦，商用的网卡的确很难拿到，因为首先标准不要求商用网卡输出这个数据嘛。所以就很少有厂家提供这个数据，但是你如果用软件无线电的话，你就很容易拿到。
那现在商用网卡它，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厂家它对这种黑客比较友好，会提供这种数据？
好像商用的网卡，据我了解，用的比较多的就 Intel 的有一个叫5300的网卡，
它有 CSI
啊，有 CSI，
哦，
还有
是这样，
嗯，
好像他那个论文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使用5300网卡，对，就这一个。
还有 Arthurus 的那个 ATH9K 吧。好像也可以拿到，反正有几款可以拿到吧。对，
那普通的安卓上面或者 Apple 手机上面应该就没有戏了。
当然大量的芯片是不会把这个数据吐出来的。
哦，
对，
那你预测之后的 WiFi 会有这个数据吗？ WiFi 6 7 8 9这样的？
嗯，不会，也不会普遍的吐出来这个数据。
嗯，
但 WiFi 标准化里面对这件事情是这么做的，但那个标准我没研究过，叫 802.11bf，它就专门用于 WiFi sensing 的 WiFi 感知的。
Oh, boyfriend, best friend,
BF，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的缩写。然后它就是可能是让这个对端去汇报吧，汇报你的测量结果吧。当然 ，CSI 这个东西就是说，芯片直接把我解调当前数据包的这个信道状态给你吐出来，这个接口呢一般是没有嘛。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是芯片会反馈给发射端，比如说你 WiFi 做波束成型的时候 ，beamforming 的时候 ，beamforming 是要求你发射端要知道这个信道信息的，怎么知道呢？接收端会把这个信道信息测量完了之后，再通过一个 WiFi 包发给你，让你再发给他的时候，利用这个信道信息就可以做 beamforming 了。
啊，就是说 beamforming 不是它，就是发射端盲做就可以，必须它要知道。
不是，
哦，
盲做的那就不是 beamforming， 那是叫 CSD， 什么 cyclic shift delay 什么的。
哦，那是最早的那种，就是双天线的那种东西吗？
对，有时候是天线切换，就是为了提高鲁棒性的。但 beamforming 真的是相干的，
哦，
对吧？
嗯，
那个可以提高信噪比的，提高吞吐的。
那 WiFi 四哪个版本的 WiFi 之后支持这波束成型的
？WiFi 四
之后，
对，
就什么东西是 WiFi 四？就是802.11 AC 算是 WiFi 几
？AC 是 WiFi
五。那个811N 呢 ？N 是 WiFi 四吗？还是哪个？
对
，OK， 好的，嗯。那我上周稍微看了一下这个 Starlink， 就是星链它的下行的信号，其实用的也是 OFDM，
嗯，
就是250兆带宽下行，上行有500兆，用的是十一点 1G赫兹左右是上行，下行可能有14G赫兹，不一定准啊。
嗯，
就是，就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用 OFDM？ 是因为便宜吗？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因为便宜，我觉得 OFDM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处吧，因为它能把每个子载波去分别去调配嘛，灵活性还是比较高一些的。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天然的对抗这个潜在的这个多径也好，或者一些非理想的特性也好，因为理论上如果你是完全理想的信道，你没必要用 OFDM。 也就是说完全理想的信道就是说你发的每一个码源和相邻的码源之间都不会串扰，对吧？但这样理想的信道一般说来是不存在的，你的射频通道、你的传播环境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这种滤波效应，就是你发一个码源，它总是会这个边沿会不同程度的被展宽嘛，展宽到相邻的码源。但 OFDM 的话，就是说把这个码源拉得非常长，这样它基本就不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处理起来就会比较简单。
那传统的就是在星链之前的卫星，它下行是用什么？
星链之前，据我了解，都是单载波吧。TDMA 单载波，
就他发什么？发 FSK 或者发什么 PSK 这样的？
发就是对 APSK 什么8PSK
啊、
哦，就是发那种圆形调制的这个星座，这样风均比比较低一些。
哦、
像 QWERTY 星座是方的嘛？
嗯，
像卫星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单载波的星座都是什么 APSK。最早是什么 QPSK、8PSK、16PSK， 然后一圈一圈的圆圆的往外扩散。你可以看那个 DVBS2 什么 DVBSX 那种标准。
那个欧洲用的 DVB 是不是多一些？像之前有一个法国的著名黑客 QEMU， 还有 FFMPG 的作者叫做 Fabrice Ballard， 就是拿一个显卡的 HDMI 输出去用它的电磁泄漏就发一个 DVB-T 的，而且被电视接收。那你在比利时那边它有什么 DVB-T 电视吗？
有，而且是免费的。
哦，
像我记得是2016还是18年世界杯的时候，
哦，
我就是用了一个天线接收的 DVB-T 的地面波信号看的那个世界杯。
哦，那很方便，那就相当于是说你拿那个电视棒就终于可以看上电视了。
不是，我当时就是首先那个我们那儿卖的电视已经内置了 DVB-T 接收机。
哦，
所以你只要插上天线就可以看。插一个天线就可以看 DVB-T。
就不用，也不用那个用电视棒，因为我买了 RTL SDR 电视棒，从来没有正经拿它看过电视。
嗯、
一直想找个机会看一下。那焦博士刚刚说的那些 WiFi 相关的东西，在他的公众号叫什么来着？那个
我变秃了。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不好意思说。
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因为我说的话就是
说明你这个年龄还没到。
嗯，对，好像我们家族没有这个
基因
是吗？对，
嗯，
但是我娘那边的家族应该是有这个基因，就看起来都像中央领导。
你这是在。
哎，那最后关于 WiFi， 你觉得那个 ESP8266 的这种板子，它的性能怎么样？怎么评论一下这个东西呢？反正它很便宜，巨好用。
对对对对，听说过。但是我真的没有个人使用体验，所以不好说。但是我看他们 GitHub 更新很频繁
啊、
哦，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开发者生态做的挺好的，因为 GitHub 上我看那些还很活跃呢，那些提议是啊，那些发布啊什么的。
刚刚说的那个星链好像是有一个学校对于它的研究比较多，就是完全是破解啊拆解啊，叫 KU 鲁文。就他那个学校好像是跟国内也合作比较多啊，好像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就在北交大就去那边去交换了。
嗯，
历史跟中国的科研交流是个什么感觉呢？
什么叫什么感觉？
就是
我好像感觉不到太多的
啊，
也许在我工作的这个组可能没有太多的合作吧。
哦，
因为双方的科研合作，据我了解，模式是这样，就是只是名义上，
哦，
就是说 你两边在联合申请一些科研项目的时候，其实还是两边各自向各自的那个政府或者类似于什么财政部或者科技部这种地方去申请，只不过申请的时候会说名义上是两边在联合申请，但是经费和批准都是两边各走各的，但是名义上是走个合作。据我了解，应该不存在说中国的经费可以拨一部分给比利时，或者比利时的经费可以拨一部分到中国，好像据我了解没有看到过。
那现在这种热点的状态，比如说中美之间的合作现在都比较敏感，那中欧之间的合作会不会也开始受到影响呢？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是会不会也开始而是已经开始有一段了。
那是从哪年
至少有一两年了吧。对，
那看来这个大瘟疫还是对于全球的这个格局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上次去您那儿拜访的时候，看很多的华人的小朋友就在那边上语言学校。那他这个是什么感觉？我在一个李安的电影叫做他的那个三部曲，有一部叫做太极推手还是什么的，对，应该叫推手，里面他们在美国是也有一个语言学校，感觉像是华人的一个教堂似的，大家周末会去那边，有人教包饺子，有人教什么，这个感觉。
哦，那个语言学校我们一般叫它中文学校。
哦，
啊，它其实教的内容就是教这个教中文嘛，教这个小孩中文。但是呢，比如说那个中文水平就很低了，比如说你就算在那个学校学到了六年级，可能你的中文水平还不如国内的一二年级。
嗯，
对。当然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能让小孩放在那儿放上半天或者半天多，这样父母可以有时间去干别的，做家务啊，采购啊什么的。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作用。
华人区会不会有这种，有没有这个华侨的领袖，比如说有那个大使馆的活动啊，会招呼大家一起去呢？
会有这种活动，还是有的。首先有各种地方的同乡会嘛，什么江浙那一带啊，还有福建啊什么的，人家人数比较多的，会有一个同乡会的组织吧。然后中文学校也是由叫华协中文学校，华人协会吧，这么一个组织组织的。然后各种民间组织挺多的，对，还有比如说学校的留学生会有学联嘛，然后当然和大使馆也都，大使馆比如说逢年过节也都会组织一些活动，很多也都是通过这些组织去发布啊，去组织啊，有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那如果他是不是也有微信群，那他微信群发了通知是不是也会收到？
我老婆在那个微信群里，我没有在。
她会回复收到吗？
不知道，没关心过。
大家经常会在下面去点赞、竖大拇指嘛。我就写了一个专利。我有一天实在是看这个大拇指太烦了，我就花了半天时间用 Photoshop 批了一个图，就是大家的大拇指就会被折叠到一起去。后来呢，就在真的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里面就上线了这个功能。那已经是我提交专利512天之后，然后我就找那个产品经理，我说：“你看，我之前把这个专利发给过你，你现在终于上线了，你得给我写感谢信。”后来那个产品经理就写了一句感谢信给我，然后就把他
一句，
对，那很重要了，你起码是你认可了我这个专利的方案了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华人的侨领或者说这个大使馆，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你是不是又得回国？
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呢？得罪领导啊，那是绝对可以的。为什么要得罪他们？
就是说，这种事情连想都不要想，对吧？
就是我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得罪他们。
就如果比如说他一定要办一个什么活动，我就不想参加，或者你们
这个从来没有人强制你参加任何活动。
那万一参加这个活动，你很不爽，跟他打一架，那会怎样？
没有啊。首先，你不想参加可以不参加呀。
OK，
不爽你可以走嘛。因为 我们并不是那种政治风云人物
哦，
我们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呢、啊，我们是 nobody 呀、啊
哦，
你不爽就、
nobody、
就 who cares，、啊、所以有什么然后你不爽你可以走啊，也谈不上得罪谁吧，就是轮得到你来得罪吗？想得罪我的人排在你前面的已经那么多，位高权重的。
您去过比如说巴黎的什么加纳影展吗？那个感觉怎么样？它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无意中还真的去过一次这个加纳影展、
uh-huh.
那是刚到比利时出差到尼斯，对、
哦、
尼斯和加纳不远，然后同行的两个比利时的小伙说这个加纳在开影展，我们开车过去看看，然后我就跟着他们过去看看。
哦，你说尼斯，我好像认识一个人在那儿有一个2000万的别墅，
2000万欧元，
对，叫博西莱。
哦，好吧，好吧，
这我唯一认识的
200万已经是非常豪的别墅了，2000万，我一想是什么人，这是
唯一认识的就这一个，
好好好，
他唯一的房产就在那儿。哦，对，你进去说，不好意思打断，这段其实可以删掉。
你敢不删吗？那个加纳影展，对，还是大开眼界的。
嗯，
就到了那儿之后，满大街的全是就是盛装的人。
哦，
啊。因为平常感觉街上的人哪会穿盛装、
啊、
那满大街的真是都是那个露背装的那个小姐姐啊，穿着礼服的那个帅哥、
嗯、
然后就不知道眼花缭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大家都走来走去的，然后一会儿这儿过来一大群人，然后咱也看不见看不到里面，对吧、
嗯、
然后啊、哦，印象就止于此了
啊。你没有买票进去？
没有，就当时就是临时赶过去嘛。
哦，他们就是说是要放3天电影，还是说大部分影星其实只是过去找个机会去拍拍照？
这个我不太了解，但是据我观察，肯定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街上或者门口拍拍照。对，
啊、
有一些人确实带着摄影师，就是在那个红毯那儿就不停的拍照嘛。
我之前看到有些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明星就去红毯上站着位置，然后就被保安给撵走了嘛。但实际上可能跟他没什么关系。
对，那你看到的也是人家已经开始这个转播了之后，可能是。但其实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已经有好多人在那拍照了。
哎，那您现在还喝咖啡吗？
喝。
有一个同事他原来在清华的一个什么一个系，然后他以前也不喝咖啡。后来呢，那个老师呢也是从德国回去的，然后就第一件事情在实验室里面买免费咖啡机，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羊毛他得薅啊，后来他就喝了咖啡，然后就把我也带动了喝咖啡。
嗯、
那就是说，比利时那边现在也都是这个老板们一定会管免费咖啡，对吧？
我们那儿有，一般应该都会有，对，
对，
免费的，它一般是有一个机器，里面可以出咖啡、出热水，你可以泡茶。还可以出一些汤，
哦，还可以出汤，
对，
那是什么汤？
当然，这些都是速溶的那个包冲出来的。
哦、对，我在想，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咖啡机？你见过一个驴自己去买鞭子吗？我就在办公室旁边放了一个胶囊咖啡机，整天去泡一杯。嗯，
哇，这是个机会呀、啊！你可以放一个自动售卖咖啡的机器啊！
啊，楼下有这个星巴克咖啡服务，就是18块钱一杯的自助的、
嗯。
但是呢，它旁边有冰杯，你可以拿着就嘎打半桶冰，然后回来用我那咖啡机去煮一个、
嗯。
哦，对，您还玩那个 DRM 广播吗？欧洲好像有这个。前两天那个欧洲会有一个歌星还是什么，他自己去付费让一个公司去发了一两天吧，专门对这个。亚洲去发了一个 DRM 数据，发了 DRM 它的一个音乐的广播，然后很多人都收听到了。
哦，是吗？
对，效果还不错，有一个 DRM 的接收机群。
这个歌星他的受众竟然是听收音机的人，这个歌星的年龄是多大呀？
我这在国内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收 DRM， 但
哎，国内不是说已经开播了吗？
哦，我倒是收过一次，是通州发了六兆左右的一个信号，嗯，中国之声，非常高清。
我在那儿还没有尝试过接收。
那您这回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带回去。
嗯
嗯，
可以试试。
我们要不然就到这儿吃饭去。您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来着？
2019年夏天。
2019年，这都已经4年了。然后我是2019年买的这个新的录音机都没有开机过，然后就赶上3年大瘟疫，就没有什么机会现场去录音。那今天很开心再一次开机，那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